请一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另外一处在新约约翰福音19章23节到27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礼衣原来没有缝了，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全世界最不容易做的一个行业就是妈妈，24小时没有加班费，有的时候还得不到别人的体谅，但是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曾经有一个美国歌手写了一首饶舌歌，形容妈妈从早上到晚上所一天所做的事情，唱了6-7分钟，哇，那个音乐又好听，然后中间不间断的，获得了满堂彩。因此有人说，那你也替爸爸做一首嘛？最后来他就做了一首替爸爸做的饶舌歌，只有一句话，找你妈，去找你妈。你就晓得说母亲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这边我们特别要祝福所有的妈妈们，你们是家庭里面最大的祝福，上帝把建立家的这个托付来托付了给你们，愿你们能够享受子女还有丈夫对你们的爱。在我今天讲到之前，我先要为所有的妈妈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许许多多的母亲按照圣经的教训养育儿女建立家室来感谢你，求你让他们享受他们劳苦的功效。我们也为有些单亲的妈妈或者爸爸以及孩子来祷告，他们非常的辛苦，求你怜悯他们，加倍的恩待他们。孩子在这个时候也要为所有失去孩子的妈妈来祷告，很多时候这样的痛只有你最了解，求你成为他们的安慰，也成为他们的盼望。我们也为有一些妈妈他们遇到了一些比较叛逆的孩子，也求主特别给他们智慧和耐心，垂听他们在你面前流泪的祷告。有的父母亲遇到了有特殊疾病的孩子，也求你每天都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来抚养孩子，也让他们的孩子格外的可以感受到天父和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我也为我们当中有些想要怀孕的姐妹们祷告，主你自己怜悯，你说我们要生养众多，你多知道他们渴慕得到孩子，你是生命的主，愿你彰显你生命的大能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享受怀孕生产的祝福。我们当中已经有怀孕的妈妈，我们也求主格外的保守，让胎儿和母亲都健康。我们刚刚看到儿童主日学献诗，我们充满了感恩，你让我们在一个现代充满的教会，也求你赐福主日学老师们他们的全年忠心的摆上，祝福你今天教会在你面前的敬拜，奉耶稣的名祷，阿门。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要分享跟亲子有关的信息。出埃及记第20章是告诉我们10诫，前4诫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6条诫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约版分成两块，一块也是讲到跟神的关系，一块是讲到跟人的关系。在跟人的关系的当中，第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神托付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诫命。我们在世界上得到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儿女的身份。在人生当中最优先保护养育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也是我们应当顺服的第一个权柄。有很多时候我们悖逆，但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人得救以后得到的第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讲到，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这等人是从上帝生的，所以他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很自然的、很坦然的呼叫天我们的神为阿爸天父，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进入一个属灵的家，得着神家庭的温暖、医治和丰富。通常呢，诫命呢、都是警告的成分居多，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条诫命却是带着应许和祝福的诫命。也就是说，当我们遵行了这一条诫命之后，我们不仅不会得罪上帝，而且可以得着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我们一生当中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基督徒信主以后也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不仅有地上的祝福，更有永恒的祝福。当玛利亚顺服上帝以后，她说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亚伯拉罕信从上帝以后，就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所以你希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你要好好的思想这一节圣经。中国人对孝敬稍微有一点点的保守，好像我们就毕恭毕敬，我们凡事都不可以违背。但是英文在这方面的翻译却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开启。英文的孝敬父母翻成尊荣你的父母亲，不论是你在心态上还是行为上。所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做子女的要在主里面凡事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主耶稣就是一个孝顺最好的典范，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第一次进圣殿的时候，他有些事情他世上的父母亲不了解，但是他仍然听从他肉身的父母亲。所以我在这里也要劝一些青年人，若是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但是凡是他们的言行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我们都应该要听从。就算是有一些他们不信或者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所讲的一些事情，我们仍然要尊敬他们。天下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基督徒的父母如果不照着圣经做，一样的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成为基督徒的父母，哇，责任更大。圣经上说，基督徒的父母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和养育我们的孩子。那我们自己要先明白主的教训是什么，而且我们也要遵行主的教训，我们的教导才有这样的权柄和力量。我们先成为了神的好的儿女，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教会今年在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农历年的时候我们推了中文版，后来我们想到很多日文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第二代都是讲日文，所以长执会就决定说我们应该要买日文本的小要理问答。我希望爸爸妈妈都能够买回去跟孩子常常的来思想，一条一条的来思想，建立你孩子的信仰和生命的价值观。父母亲给孩子最大的这个礼物，就是活出上帝的那样的一个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创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让孩子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肥沃的土壤当中来成长。 我特别也要跟我们许多年轻人说，如果今天下午你有时间，你一定要跟你在国内的母亲视频，告诉她说你爱她。虽然她会吓一跳，虽然她会觉得你在跟她要钱，但是你还是要告诉她说，妈妈，我好爱你，我好想你。我觉得我们华人太，甚至日本人都太吝啬于表达我们的爱和感情。如果我们当中许多做爸爸的，你的孩子还小，要替你的孩子写卡片，要替你的孩子买礼物送给妈妈，没有人会买给爸爸。圣经上说，当我们按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长寿。但是在这里我愿意做一点分享。当颁布十诫的时候，是在一个摩西五经的一个背景之下，就是说当他们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得以长久平安的居住，可以长久的活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所以真的是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蒙恩蒙福，而且常常的在主的恩主的福的当中。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十字架下发生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主耶稣在十字架极大痛苦的当中，仍然顾念他的母亲玛利亚。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就好像被刀插了一样。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面的只有一个弟兄，四个姐妹，其他的人都因为害怕而跑光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将他的这个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也许他自己的兄弟也害怕，还没有相信。也许他们平常的经济状况就是非常的糟糕。在教会历史里面讲到，约翰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去奉养。后来约翰在以弗所牧会，就死在以弗所，玛利亚也葬在以弗所。我曾经有一个长辈跟我说，能够奉养父母到他们回天家，是子女的一个大福。如果父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养育我们是一个负担，我们可以奉养父母到他们回天家，那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你要不要向神求这样的恩典？你要看上帝怎么样的来祝福和成全。在这里讲到有两个动词，就是看和接。我们很习惯性的用我们肉身的眼睛去看事情，去判断事情，但是我们会看走眼，就是眼光会看错了，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越看越失望。特别当我们有碰到了比较叛逆的孩子的时候，或者让我们失望的父母亲的时候，在这里圣经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只用你肉身的眼睛去看，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再来看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你从神的眼光，从十字架救恩爱的眼光来看，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爱。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位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一生悲惨，嫁给了一个比他大25岁的男人。这个人非常懒惰放纵，又对妻子不贞，他又是一个非常平凡又没有学问的一个女子。但是上帝把一个敬虔的心放在他里面，从他身上我真的体会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才有益，凡事都有益。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奥古斯丁，读书非常优秀，很快就得到修辞学的博士，但是在生活和品德上却遗传了他父亲的放荡。他的母亲为他流泪祷告30年的时间，直到上帝的时间的时候，奥古斯丁回转来归向神。有的人说基因是可以遗传的，就是人的 DNA 可以遗传的，像我女儿身上遗传的不好的 DNA 都是我的，好的都是师母的。信仰不可以遗传，但是信仰却可以有极大的影响力。敬虔的父母亲对孩子的信仰会有极大的影响。提摩太有非常敬虔的外婆跟母亲。我觉得我一生当中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富足，就是有一位非常爱主的母亲。 我母亲已经过世，可是我每次都一定带红花，因为我知道她把许许多多美好的信仰的祝福带在我的身上。我亲眼看到家里再贫穷，她也忠心的奉献爱教会。我亲眼看到她是怎么样的爱护教会的传道人，不管有没有恩赐。我们家每年过年的时候煮年菜，最先吃的不是我们，他一定要叫我先送去给教会的传道人。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在主里面去接纳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上帝特别不容许我们去轻视那些弱势的人。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警告，就是你不可以去欺负那个孤儿寡母，上帝是会为他们伸冤的。教牧书信里面也提到要关怀照顾那些近前的寡妇。我和师母在台湾过农历年都会做一件事，过年都是大家回家里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但是我们两个取得我们双方父母亲的同意，我们集合教会的一群弱势的家庭一起在教会过大年夜。后来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感动，他们也一起参与。所以最后一方面我要跟大家讲，求神帮助我们要拓展属灵的亲子互动。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结婚成家生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机会有属灵的亲子互动。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保罗自己没有儿子，却有两个属灵的儿子提多和提摩太，他也有一位属灵的母亲，就是那个被强迫背耶稣十字架的那个古利奈西门的太太。像保罗这么属灵的人，这么成熟的人，都需要有属灵的子女跟父母亲。我们也非常需要。我觉得神带领我跟师母来到东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我们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我们一年难得见一次面，但是神却把许许多多优秀的年轻孩子带到我们教会。我们愿意成为他们属灵的父母，不仅我们爱他们，他们给我们的爱也给我们很大的滋润。我在台湾的教会曾经有两个生命上遇到很大挫折的家庭，独生子女都是不是病逝就是这个意外死亡。因此我们鼓励教会很多的年轻人用爱去包围他们，这两个伤心的家庭却得到了最大的祝福。每年母亲节他们是排着队人家请他们吃饭，那是你属灵的孩子。其实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肉身的家人在有些方面并不能帮助我，但是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父兄长辈来关心我，成为我生命当中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也要鼓励我们当中做长辈的，神让你在教会做长辈绝不突然，去青年团契、社青团契去认养这些青年人，关心他们、爱他们，邀请他们去你家里吃饭，有时候可以邀请他们去你家里做饭甚至洗碗。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在医学院旁边，台湾读医学院的孩子是从来不碰这些家事的，来到我们家以后连洗碗都会的，他爸爸妈妈高兴得要命。今天是母亲节，圣经教导我们要好好的孝敬尊荣父母，我们要在主里面有盼望，要帮助有需要的人，要用神的眼光去看那些还没有得救甚至非常悖逆的我们的亲人。而且在这一年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属灵的父母亲跟属灵的子女。对还在慕道的朋友，我邀请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有福的开始，进入属灵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早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你要乐意祝福我们，求主让我们就选择要来谨守遵行你的命令。你自己也说当信主耶稣我们全家都要得救，求你恩待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持续的为家人祷告，直到他们都得救，也让我们不仅有机会成为父母，更成为属灵的父母亲。奉耶稣的名祷，阿门。